而且这个心量啊，一定是到虚空法界，这个样子就相应。请看下面的书，第六句：如来恒以总持门，譬如刹海微尘数，是教众生遍一切，普照天王此能如。这是可爱要普照天王他的赞颂。千里两居就是普门陀罗尼的意思，因为他所得的法是普门陀罗尼海所流出解脱的，他的赞颂必定与他自己所学的法门相应。那么第三句呢，更是陀罗尼所流出来的。第一句里头，恒以总持门呐，总持就是陀罗尼，普门陀罗尼，他所得的法叫普门陀罗尼。恒以永远是掌握到这个原则，譬如刹海微尘数，总持是刚，刹海是末，掌握了菩萨修学大总持法门，那么到底哪一个法门才是真正总持法门？这个没有定法，如果要有个定法，法门就不平等，不平等就不称心。诸位要晓得，自信是平等的，自信里面没有高下，法门称心哪有不平等的道理？所以说一个法门是总持，这个疑不是专疑，不是独疑，是任疑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，摄学院里面讲的，我们举的一个例子是主办圆融，谁是主啊？谁是办？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。譬如我们以人来说吧，释迦牟尼佛为主，诸佛如来就是伴，就好比讲堂嘛，释迦牟尼佛身坐讲经，诸佛如来都坐在底下听嘛。毗卢遮那做主，释迦牟尼佛就是伴，所以啊，个个都是主，个个都是伴，这才平等啊。不是做主的，他独一那个人做主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在佛法里，人人做得了主，人人都是伴，主伴也如，人如是，法也如是。我们今天在此地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主，一切经都是伴。都是华严的辅助啊！如果我们讲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为主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是伴，显示出法门平等，法 法皆可以做主，法法皆是作伴。这才行，这是真平等啊。所以佛法里讲一，绝不是独一，绝不是专一，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所以才说一切一切一切皆，这个话才讲得通啊。华严到最后皆归到净土，文殊普贤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早归极乐，这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赞颂阿弥陀佛，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赞叹，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。那么这样一说了，这个阿弥陀佛确实是诸佛如来当中第一了。阿弥陀佛是谁呢？每一尊诸佛如来都叫做阿弥陀佛。这个意思你能懂吗？阿弥陀佛这是一句梵语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。诸位想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光无量寿呢？你们诸位大众现在在此地才开始学，将来你们成了佛之后，各个人也都是无量光无量寿吧。这样一说来，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，不是专指一个人啊。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那个真正的意思是赞叹这个法门，弥陀法门。弥陀法门特殊在哪里？一佛念佛，直接教导你一个成佛的方法。华严上跟我们讲的理论，法界从哪里来？宇宙从哪里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了：我一心所现，我一时所变。这把这个问题答案说出来了。是心所变的，时啊，心所现的，时所变的。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为识所现。什么叫为识所现？就是从心想生，心想是识，本这一个原理，你心里头像佛你就像佛，像菩萨你就像菩萨。这是把佛法无量无边法门修行的大总持法门教给我们了。想什么现什么，那你为什么不想佛呢？念佛法门就是依据这个道理，根据这个原理来说的。一切众生想什么？想名闻利养，想五欲六尘， 明文立阳无欲六尘变现什么东西呢？变现恶鬼畜生地狱。所以佛给我们说了，三恶道的业因当然很复杂，在复杂的因素里面总有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，主要的因素贪嗔痴，魔鬼贪心重啊，天天起心动念想贪，贪名、贪财、贪色，只要是个贪，你是想鬼道啊，你将来就会变成鬼呀、啊。那贪心重的人是鬼头鬼脑啊，那他将来就会变魔鬼去了。好，我不贪五欲六尘，不贪财财名食睡，学了佛法了，贪佛法，贪佛法还要到鬼道里面去。不是说你呀、啊、那个贪心换了对象啊，是要把贪心断掉啊，你才不落鬼道。鬼里面也有很享福的鬼，你贪佛法呢，可能是变个有福报的鬼。你贪别的世间法了，大概就变恶鬼了。这鬼种类很多，不一样啊。佛法也不可以贪呐、啊。般若经上讲得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不可以贪。嗔恚心堕地狱，愚痴变畜生呐、啊，岂不是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一天到晚就想佛呢？所以念佛堂刚刚建立的时候，念佛堂里的柱子很多啊。李居士的时候给我商量，要我写对联写字挂在这上面，我一想不对劲，为什么呢？写的那些字啊，你们念佛绕佛的时候都起心动念，把你们的功夫全都破坏了，那怎么可以呀、啊？所以以后我一想想，全部挂阿弥陀佛的佛像，叫你怎么转到哪里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绝不会动一个错念头，这就对了。这念佛堂里头不可以有另外的字样啊。看到会教念佛的人起分别心的，只有一尊佛像，而且一尊佛像用一个模式来做，不要说好多种不同的那个佛像，看到这个，哎，好，看到那个又起分别心，又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。我念念的为大家想啊，希望大家说。能够得清净心，能够得平等心，一心称念，你容易成就啊。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佛像，看到很庄严，看到很欢喜啊。我们现在也依这个模式，将来弥陀村里面。大念佛堂建成了，里面都是用这个佛像。无非是叫我们一心一念，我们才能达到祈求的目标。就在第三句讲，是教众生变一切，变一切就是诚心，如果不诚心就不能变，只要诚心就变一切，就是前面一首偈里面所讲的无上道啊，变一切才是无上道啊。是指示啊，教是教导，教导众生，是 是指示法之邪正，四之是非善恶，教是教他怎样修行。修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懂，行是我们的行为，起心动念心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动作身的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啊，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我们的行为不善啊，常常会造恶，心里想的是恶，说的是恶，造的是恶，把恶修正为善，这是修行，这是不了义的修行。什么叫了义修行呢？身与意三业都能与自性相应，那是真修行啊，那就是前面讲的无上道啊，此地讲的遍一切啊，华严是大经啊，是化身大师的修学，所以他的标准是以与自性相应，与化身相应，他是以这个。但是这个我们学不到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水平降低，降到善恶，降到邪正，与我们有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经本第67面第五行，67面第五行，从第七首偈看起。如来出世甚难知，无量劫海十亿欲，能令众生生信解，此自在天之所得。世间自在主天王这一首的赞颂，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，而实际是真实不可思议。他给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往感到好像这人生很容易嘛，我们都到人道来了嘛，遇到佛法也不难嘛，何以佛说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神通啊，不知道过去未来，大自在天主他的能力比我们强，他对于事实真相比我们了解的透彻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话真话了啊，如来出世很难遇到，只是就是遇到无量界海十亿欲，这句话说的，我们要多多去想想。说佛法难闻，到底难到什么程度？人生难得，难到什么程度？这一首偈里头明白告诉我们，无量界下面是个海，海是深广无际，不是单单无量界，无量界海，用这个来形容啊， 才遇到一次，诸位同学要晓得，我们在六道里头得人生呢，那个困难的情形啊，亦复如是，不比这个容易。所以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菩萨们感叹，得人生的时候佛不住世，或者在佛前，或者在佛后，遇不到佛。我们今天的人生在佛后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3000年了。幸好佛的法运还在，还没有终结。我们生在佛陀末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，往后还有9000年呢，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。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很深很深，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使我们真正觉悟到的人生不容易。人生人的时这个寿命很短促啊，其他道寿命都比人道长啊。对人生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六道里头唯独人道苦多乐少，容易觉悟。诸佛菩萨示现成佛度众生，都在人间，没有说是在其他道里面示现成佛，没听说过啊。以菩萨的身份，以天王的身份，以种种不同身份呢，在其他道里面度众生，有经上说的很多。十地菩萨多半在天上做天王啊，那个就是我们此地现在所念的，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，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全是天王。不是真正的凡夫天王啊！我们晓得，凡夫天王怎么能参与华严法会？大家都知道，参与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大士，决定不是普通人呐！实实在在讲。这些化身大师啊，多半都是古佛再来的，早就成了佛了。以大四身，这个叫道家慈航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他们来做这个事情，来行菩萨道啊。菩萨对一切众生，给诸位说，决定没有心，有心都是妄心，无心这才是真心啊。唯有真心才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之感有前身广下影响种种不同，诸佛菩萨 他们高明啊，极其微细的那个感动他都有应，甚至我们心里头微微动这个念头这个感呢，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发现，佛菩萨已经知道了，佛菩萨已经有应了。这种情形很多很多，而且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粗心大意，没有感触到啊。如果你的心真诚清净，你就会感触到。常常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嘛，特别是讲经的这个场合，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，这个时候的感应特别多，感应特别显著。讲经的人往往呢事先预备了，充分呢做了预备，可是上台之后啊，所预备的东西一句都没用上啊，而是能够滔滔不绝讲得如理如法，这个情形过去我们读地贤老法师的圆觉经讲记清文记，圆觉经讲记是老和尚自己写的讲稿，清文记是姜维农居士、姜维桥居士那一帮大居士们听经记录的，他们有三四个人听经做笔记，那个笔记交给姜维农居士整理，第二天送给老和尚看，老和尚看了，哎呀，这个讲得好，这是我讲的吗？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都不敢承担啊，这是我讲的，那是什么？佛力加持的，那是感应啊。众生听了能生欢喜心，能够开解，能够领悟，也是诸佛菩萨加持的。所以在讲堂里面，如果你是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了，说听都得佛力加持，而且这个加持非常明显，普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价值，你不容易觉察到，除非你的心很清净，你的心很细，你会感觉到，粗心大意你不能觉察，而后才知道佛本好大了，世间是父母对我们的恩比不上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无微不至，无时无处不在，理如是，事也如是，可是你要得菩萨示现佛的身份，示现佛的应身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这是三千年前出现在印度，那就是经上常讲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应身呢，就很不容易遇到了， 那真是开经记上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此地是无量劫海十一遇，唯有明了的人才会十分珍惜这个机缘。机缘，现在人讲机会呀，机会不常在呀，是一纵即逝。什么人是有智慧的人？什么人是有福报的人？什么样的人是有本事的人呢？抓住机会的人啊，就是有智慧、有福报、有本事的人。世间痴迷的人往往把大好的机会当面错过，那是真正可惜啊。天王他所得的法门是能令众生知佛生心藏，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啊。所以他的赞颂与他所得的法门完全相应，赞颂里面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在此地这个聚会，这个因缘殊胜，因缘稀有，因缘难得了。纵然在这个道场修学一天，这一天的机缘也是无量劫海十一遇啊。诸位同修要明了啊，昨天你们看到从黑龙江大庆那边来了十二位同修，昨天晚上在此地听一次经啊，今天中午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，我们可能在一生当中就是这一次见面的，以后不会有了。还有这个机缘吗？谁也不敢保证呐。这一生就这么一个机会，来生有没有呢？不可靠啊。再要遇到的时候，恐怕是无量劫海呀，再一遇，你就晓得这个机缘多么可贵，多么难得。我们遇到一定要令他生欢喜心啊，给他带一些经书录像带他们所需要的喜欢的，只要他们能带走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谁懂得这个机缘，必须自己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的心呢会变了，变成什么样呢？变成对一切人、一切物啊，都有一个真正的爱心。何以呢？机遇难逢啊。一切人、一切物，这一切物，佛经里面常讲，除了人道，其余的过道都用无这个名词代表了。这里面有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，有看不见的。我们会很珍重啊，会很珍惜啊。 无论是善人恶人，逆境顺境都会珍惜，都会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来对待，这叫学菩萨道啊！学诸佛菩萨的处世待人教，这两句是讲啊，遇佛的人生机会之难，一定要认识啊。第三句呢，就是讲的心脏，能令众生生信解。清凉大师说得好，不信呢，这佛就难遇了；真信呢，佛就常常会遇到了。这个话讲得好，讲的是事实。佛法当中常说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。正信、真信，你就会遇到。虽然遇到不一定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的这个应身。实在是佛的一切应身都是随众生感而应现的。为什么我们遇不到佛的这种殊胜的应身呢？我们心不是佛心吗？心要是佛心，你会遇到佛的形象啊。纵不是应身佛了，你会遇到化身佛，也能见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啊。你要是佛的心去干，佛就以这个相来应；你是菩萨心去干呢，佛就现菩萨身来应。你是凡夫心感，佛就现凡夫身来应。所以佛现身不是自己愿意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。如果佛说我愿意现什么身，那已经是凡夫了，凡夫才有愿意不愿意啊。愿意不愿意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，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，佛心无念。这个无念就是无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这些念头啊，所以能与法界众生起感应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；一切诸有感，一切诸就有应。我们赞叹观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同时起感应的。所以感应之事，感应之理，我们要很清楚、很明了。我们自己用什么心？抗战胜利之后，周邦道先生的夫人那个时候住在南京，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， 他并没有学佛，可是这个人行孝道啊，他一生呢真正把这个孝敬呢做到了，他并没有学佛，也不认识什么佛菩萨。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化缘，化缘也不太多，化五斤香油，他没给他，这个出家人就走了。走了以后他忽然想起来，他家住的那个房子很大，外面有院子，有大门二门，进去是第三道门，庭院很深啊。他那个房子我曾经去过，他说大门二门都没有开呀、这忽然想起这和尚怎么来的，走了之后门还是关得好好的，和尚不见了。这个疑问呢在他心里面好多年都不能解决，一家人都见到的绝不是野花，清清楚楚他说他是从九华山来的，问他化五斤香油。以后他们到台湾，住在台中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跟李老居士学佛，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居士报告。李老居士说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呐、他后悔死了，当时没有给五斤香油啊。你看看是佛菩萨，你是什么样的心他就现什么样的形状，你是个凡夫心嘛，他就现个凡夫出家人的样子嘛，来给你化缘嘛。这是一种奇迹般的出现了，遇到善知识为他说明，为他开示，恍然大悟，与佛有缘。他念佛修持很不错，往生之后活化有300多颗舍利，居士当中这个往生瑞相很稀有的，这些年来我们听说看见的不少位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己的清净信心无私的一种愿力，这个重要。这种心，这种情，就是能感。诸佛菩萨能应的，这个感是要真心的。真实的愿心，自自然然与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正心正解为佛能生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相辅相成。我们自己具足信念能感，佛菩萨能应，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， 帮助我们的愿心更恳切，我们身心切愿，就会常常得佛菩萨加持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感应也可以能设作互为感应，这个意思就深了。我们能感动佛菩萨，佛菩萨也感动我们。这个里面的关键，自己一定是儒教修行才能够做得到。我们读这一首诵，一定要珍惜机缘的难遇，珍惜机缘，爱惜机缘，不让这个机遇空过。